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
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生命教练李文平。
如果前几集让我们看清了伤害是如何发生的，羞耻是如何被文化放大的，那今天我们把焦点放在如何走出来。当公益暂时沉默，我怎样不把别人的错误评判装进心里，怎样在神的眼光里把创伤转化为资源，一步一步复健心灵，活得更好，也守护更多的人。
我自己并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好像把一个人就完全的打倒了，但是呢，属灵领袖如果犯了这样的错，他们造成的危害是特别大的。
对，
大卫当年犯了大错，神还允许他让他重新站立起来啊！我也希望说，如果是无心犯罪，在属灵征战中败了一场的人，这种属灵的领袖他们能够站起来，那么遭受侵犯的姐妹们，根据你的情况你做一个选择，你也要站起来。因为呢，神的美意是在的，他的保守也会在的，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份丰盛，那份美丽的人生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而没有的。
阿们。
反而我觉得他会成为一个资源的。
阿们。
我用了资源这个词，就是他需要转化一下。
嗯，
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好的事情。
嗯，
但是呢，通过你在神里面的依靠求智慧了，我觉得可以把它转化回很有建设力性的力量。对，让我们受害的人我们更加的智慧，同时可能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。就是没有什么是会浪费的，但是我不是说这是容易的，这不容易，所以找到合适的支持能够帮助自己走过最困难的时期。我们自己坚强起来之前还是需要一点拐杖的，所以呢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拐杖一起来走，虽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但是它不会摧毁我们的人生。
Amen。
所以我那本书的题目想起来，我叫做今生大于今世。
今生大于今世。
对，好像我们只过了这一生，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活出来的内涵远远大过这几十年。
是，虽然这些事情，神甚至可以使用这些过犯来塑造我们，就像我们熟知的那些经文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嗯，即使这些事情是那样的罪恶，但是当我们能够投奔在主里面，求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意，改换我们的眼光，虽然我知道非常的难，我相信神也是在那一刻与我们同哭泣，神是多么的痛恨这些罪恶，但是神要继续的赋予我们力量。嗯，而且我们的人生，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和精彩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终止。他虽然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但是我们经过水火，神却使我们要到达丰盛之地。我们的出路是在神那里，耶稣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那文平老师，您刚才提到了，受伤的姐妹得医治的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回到主那里，以及呢，也要找到身边有这样支持的团队或者是个人来成为我们的陪伴。那还有哪些方面您觉得是在这个医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呢？
特别想说的一点，这个医治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，很可能是漫长的啊。看我们的方式到底是什么。如果说我们靠自己的话呢，可能有点像抽丝一样啊，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慢慢一点，这是一种方式了。但是呢，也有可能是白蚁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处理的话，我说的白蚁就是说
eating away。
对，如果我们的方向，我们在处理的方向要不对的话，这件事情会越来越糟糕，会把我们的生活弄得一团糟。所以以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处理是蛮重要的，是可以节省时间早点康复的。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呢，如果有外力的介入会非常的好。
是，
寻求帮助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时候不需要自己一个人走，当我们很有情绪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叙述很重要，叙事把它讲出来是其实很重要的。在黑暗里面的东西它会发酵，那我们帮它拿出来见到光以后啊，反而对我们的心理上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你要敢说出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曾经有一位服务的人，他就是闷了几十年都没说， 那么这几十年他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不言不语，也非常敏感，因为性侵犯所造成的伤害啊，会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会影响他如何待人接物，
是
如何面对亲密关系，如何看自己，如何看世界，如何看人啊。所以他就经过那件事情之后，他整个人就缩小了，往里面走了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就是很难啊，那件事情就一直在他的心里面闷着的，他一直都不说。所以后来他跟我讲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冷静，但是一旦开口，突然就洪水一样啊，挡不住了。就是因为他闷的时间太长，其实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。哇，叙述了很久啊，就把他给讲出来，
好辛苦
啊！我觉得对他很好，他觉得他居然可以讲了，
能讲就是一份勇敢呢，是一份
以前他都没办法，对对对，他以前没办法讲，然后听到一些词语他都会头晕。
哇，那就是应激反应，
创伤。对，创伤很大的，创伤很大啊。我相信在中间如果说被强暴的人一般都是创伤是非常大的，
是
二度创伤，还有好像还有三度创伤，都有很大。所以找到一个能够理解，能够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你的人，来能够谈出来，可能这是第一步。谈出来之后，然后我们再重新来叙述，再来看这件事情怎么样
梳理，
哪些东西来处理一下，哪些东西是我们内化了，我们认同了这个社会的不公义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在鞭打自己，这些方面也是要做一些澄清。然后我们要重塑价值观，就是在主的里面来重塑我们的价值观，然后我们要展望未来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啊等等。那么在教练这方面就是起的作用，就是我们完全在一起啊，就是一个 team， 我们一起来面对你觉得难以面对的事情，难以启齿的事情，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受苦了，有一个人陪着你，看见你，然后呢甚至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那些闪光的地方，你的价值，我们看到这些，然后陪着你一起，按照你的方式，就适合你的方式，适合你的速度往坑外走啊。我们想想什么方式最适合你走出这个比较深的坑。有些人有翅膀他可以飞出去，但你有没有翅膀？如果你没有翅膀，那我们看什么是适合你的，也许是搭梯子，有些时候我也许是挖出楼梯来啊，挖出了一台阶来啊，等等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，就是走出来。
对，
走出来之后还不只是走出那个坑啊，因为走出来的目的，我们还是要拥抱更加好的一个前景，所以可能还要拥抱你自己的神为你命定的那一个人生到底是什么，要一起往那里走。所以我看到的好些人，他们已经从那种非常压抑的表情啊，现在可以开朗大笑，哇，这条路好长的感觉啊，但是。就是可以恢复的。那个刘星有一句话，什么打不死你的也让你更加坚强嘛。其实是有道理的。这件事情既然到现在你还在承受，说明你是非常坚强的，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把你往泥地里面摁得更深了。我们叫触底反弹嘛，你到了现在了，就是该往上走的时候，那我们以合适的方式把自己的人生重新建造起来，今生大于今世。
是的。就像以赛亚书61:3所说的，神会赐华冠代替灰尘，用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英文最喜欢用这句话来描述这些经文，就是 God makes beauty out of ashes，就是可能人经历这些创伤之后，我们的自我形象就好像碎了一地，但是神却可以在这个灰尘中重塑美丽。刚才您提到的从坑里往外走的过程，重要的是有人陪，是一种属灵的陪伴，心灵的陪伴，让你知道当你觉得绝望的时候，有一位属灵陪伴会让你看到神的真理是什么，让你继续的可以再接着往前迈一步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医治的时间会有多长，但是神的应许在那里，他要在灰尘中重塑美丽。
真的我觉得当我们怎么说，从这种被压抑的很窄小的这种空间里面，如果能够出来，然后我们的心意跟心而变化的时候，真的就会体会到，真正的体会到神为我们的人生所有的那种纯全和善良的那份美意，然后我们就在这种爱的里面会更加越来越有力量。我以前我们家后院有一株玫瑰花，那因为土地很贫瘠，我也疏于照料，然后我去看它，哇，它不开花，它只长荆棘了，就它只在生存状态。
哇，这不也是好多时候我们的一个状态吗？我们受伤了，创伤了，我们缩，我们只能活着，勉勉强强的活着。
对对，所以那份命定的美丽没有出来，但我觉得，嘿， 但是神希望上帝给我们的美意是让我们开出花来的。
嗯，
我们家那一株玫瑰花，后来我多给它一些照料，
嗯，
给了它所需要的养分，它就开花了，它就不是荆棘了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你自己是荆棘的时候，其实要知道，可能是因为土壤太贫瘠了，你只是求生存而已，勉强活着啊。
嗯。
但实际上呢，寻求帮助，给自己所需要的这种生命的一些养分的话，会重新绽放的。那份馨香和美丽会再出来的。
阿们。所以我们也很想对很多沉默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讲，能够默默的一个人承受这么久，你已经很棒，你也是带着一个很坚强的生命，在很努力很坚强的活着，这一切神都看见了，他也会将你的眼泪一颗一颗的像珍珠一样藏在他的皮带里，神会纪念你，神要帮助你。盗贼来是为了毁坏、偷盗、杀害，但是我们有生命之主，他的到来是为了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
也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补充的，就是因为遭受性侵以后呢，很常见的心理就是那种很有羞耻感嘛，但还有其他情绪的。针对这一点的话呢，就是当你感到有羞耻的时候啊，可能对自己有一个觉察，说啊、哦，我就感到羞耻了。
嗯，
你知道羞耻感是来自于一个论断的，
你会有声音在你脑子里控告你。
对，是一个论断啊，就是你慢镜头的来看你脑子里在做些什么。当你产生羞耻感的时候，里面先有一个论断，这个论断很可能是外面的声音，然后你把它变成了你的声音了。你认同了，多多少少可能有点认同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有这种羞耻感。
嗯，
然后呢会觉得哎呀，我这个人很糟糕了，或者没有什么价值了，不值得尊重了，没脸见人啊。
嗯，
那这羞耻感是让人我们想躲起来啊，像那种做那种自我厌弃啊，有这种倾向性啊。所以当你感到有羞耻感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觉察，说啊、哦、好像我在感到有羞耻啊、哦、我是不是接受了不公义的一些对我的一些看法。觉察到这个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性侵不是我的错，该感到羞耻的
是那个人，
不是你，是那个人，
是，
还有那些不明是非就对你进行指指点点的人，那些无形中帮助了施害者这些文化和社会，要有羞耻感的应该是这些，
是，
所以如果一遍你没有说服自己，你就再说一遍，
嗯，
一遍又一遍，改变你里面的内在的对话。不要接受那些不公义的论断，这个是第一点啊。
嗯，
那么第二点呢，我觉得然后我们去直面这种羞耻感，直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，就是可能有一些回忆啊，有一些历史啊，过去一些事情啊，通过这么多年啊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那很，如果时间长的话，它很可能已经留在了你的神经元和身体细胞上面。
嗯，
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有一些思想想法重复多了，它在我们的生理层面，也就是说脑细胞、脑神经元的搭建上面，它构成了一种回路了。
嗯，
然后你不再去想，你就会往那边走啊，变成这么一种潜意识的东西了。
嗯，
所以到这种时候，我们不要就是直面它，就说好，我大概。已经到这个程度，那我现在我要重新来
重塑，
对，重塑我的脑细胞结构，可以这么讲，重塑我的思想，其实就是重塑我的思想。你可以一遍一遍的重复的话，你就在重塑你的大脑细胞之间的这种连接了。
可不可以理解为像是一种复健？
其实就是一种复健。
真正压垮人的，往往不是那一次的事件，而是我们把不公义的声音当成了看自己的镜子。愿你记得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当羞耻来临，辨认并拒绝那不义的论断，把黑暗中的事带到光里，在可信的陪伴与专业支持中，像复健一样，一遍又一遍重塑心灵与盼望。下一集，我们将继续谈复原的具体操练，一起把台阶垒高，把光点亮。欢迎您接着收听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生命教练李文平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